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12节到16节，耶稣医治一个大麻风的病人。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11节，是一个新的大段落。其中除了5章1到11节之外，内容都是取自于马可福音第一章的40节到第3章的第6节。换句话说，路加福音第五章到六章十一节主要是根据马可福音来，也就是说是从马可福音取自于马可福音，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在这个大段落里面，路加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写明耶稣如何开始他的传道工作。所以在5章第1节到11节，首先就记载了耶稣呼召门徒，而且5章的27到28节也是关于耶稣另一次呼召利未来跟随他做门徒。这些被耶稣所呼召的人，他们对耶稣做出正面的回应，这是耶稣在传道工作的开始，他做的一件事就是呼召门徒。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从传道工作的开始，他就面对犹太的领袖们，而这些犹太领袖们，特别我们看到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因为耶稣不断违反他们的传统，而不断增加的被耶稣冒犯。文士跟法利赛人有所谓的这个古人的传统，也就是说是一种口传的传统，因为当时的拉比他们把他们的教导传递给他们的学生，完全是用口述的方式，也就是在当时没有把拉比的记载写下作为一个文字的一个教导，所以拉比用口来叙述，学生就是借着不断的重复把拉比的教导、老师的教导存记在心。而且拉比们、文士们，他们为了要帮助当时的百姓不至于触犯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根据圣经、摩西的律法的教导制定一些遵守的细则，这就是所谓的他们的口传的传统。他们看这个传统是跟文字记载的摩西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可是耶稣却不断违反他们的传统。譬如说要守安息日，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以治病，但是耶稣却不断的在安息日来医病。所以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不断违反他的传统，以至于他们不断增加的被冒犯。所以路加在第五章一节开始到六章的十一节来向我们显明耶稣如何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一方面耶稣呼召门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面对犹太的领袖们，他所做的事不断的让这些领袖们被冒犯，而且是不断增加的被冒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记载耶稣医治大麻风的病人。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的这个事件比马可的记载简短，特别是路加他省略了在马可福音中记载耶稣的情感的部分。譬如说这个大麻风病人来求耶稣医治的时候，马可福音说耶稣就动了慈心，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是按照 原文的手抄本，更可能其中有一个手抄本是说耶稣就动怒，这是一种情感的部分。而且耶稣给这个得医治的大麻风病人警告和命令，在马可福音特别说耶稣严严的警告，就是路加就把马可福音里面关于耶稣情感的部分省略了。这个省略是有目的的，目的是要把读者的焦点放在耶稣的意愿，耶稣愿不愿意医治和耶稣的全能。所以他就把枝节关于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情感的部分省略，所以读者就可以把焦点单单放在耶稣的意愿和全能这两方面。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关于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的记载。首先我们看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路加说有一次耶稣在一些城市中的某一个城里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就可以看到耶稣是在加利利的一些城市的某其中的某一个城市，因为前面第四章最后结束的时候44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传道。那现在这件事情，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这个事件，乃是耶稣有一次在加利利一些城市中的某一个城市。所以这个表达就是指向我们刚刚提到四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43节到44节，耶稣表明父差他在加利利的各城做传道的工作，现在耶稣就到了其中的一个城市。接下来路加说，看哪，有一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而且这里描述他是满身长了大麻风。大麻风病在圣经里面，我们根据利未记13章到14章的记载，所谓的大麻风乃是泛指各种的皮肤病，也包括现代称为麻风病的这样的疾病在内。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大麻风是包括一些没有伤害性的皮肤病，也包括会引致死亡的我们现代人所谓的麻风病。在利未记13章14章的记载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显出大麻风的征兆，就要被带到祭司面前，由祭司来检视他是不是得了大麻风病。如果确定他是患了大麻风，祭司就要定他为不洁净。但是如果他从大麻风病得了医治，也必须要被带到祭司的面前，由祭司来检视并且确定他是不是得了医治。如果得了医治，祭司就要定他为洁净，而且要为他行洁净的礼仪。这是在利未记13章14章给我们看到摩西律法关于大麻风病的规定。而且很有趣的是，不是由医生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得大麻风，乃是由祭司来判定一个人有没有得大麻风，或者说有没有从大麻风病得医治。这是为什么利未记13章非常详细的来说明怎么来做这个判定，提供给祭司一个判定的标准。所以这样的病人，也就是说大麻风的病人，在宗教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如果他们触摸了任何人， 那个人就成为不洁净。所以在利未记的十三章最后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说明，身上患有麻风病的人，他们要撕裂自己的衣服，披头散发，用布遮盖他们的上唇。当他们经过人的面前，他们就要发出警告，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免得有人触摸他们，就会沾染这个不洁净。所以律法，摩西律法也规定，他们必须要与群体的生活完全隔绝。在民数记第五章说，他们必须独居在营外，也就是说患了大麻风的病是不洁净的。而耶和华的会幕是在以色列杂营的当中，也就是说以色列每逢在旷野杂营的时候，会幕是在当中，而会幕是圣洁的，而大麻风病是不洁净的。所以律法规定大麻风病人必须独居在营外，这就使他们跟群体的生活完全的隔绝。因此在旧约时代直到新约耶稣的时代，患大麻风病的人往往受尽身体上、精神上、情感上和社交上的痛苦，不仅是身体的受苦，情感上、精神上、社交上都受尽痛苦。他们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有人形容他们有如活着的死人。同时由于大麻风病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如果祭司判定大麻风病人得了医治，就要为得医治的人行洁净的礼仪，以致大麻风成为罪的污染的象征。因为罪使人成为不洁净，所以大麻风就成为罪的污染的象征。这是我们必须了解关于这个大麻风病，圣经从圣经的记载，我们来了解这个病，得这样病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但是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见大麻风病许多时候是神对罪所做出的极度的刑罚，神对于罪所做出的极度的刑罚。例如民数记第十二章，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亚伦，他们毁谤摩西，起来攻击摩西。耶和华听见他们对摩西的毁谤，就在会幕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就在云柱中降临在会幕。耶和华斥责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跟亚伦，他们如此毁谤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以神说，如果你们中间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是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当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见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所以米利暗长大麻风是神对于米利暗和亚伦的罪所做出的极度的刑罚。又如在历代志下 第26章，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具体的例子，也是显明大麻风是神对罪做出的一个极度的刑罚，那就是犹大国的一个王乌西亚王。这个乌西亚王因为神的恩典使他在作王的期间能够有一个很兴旺的一个时期，于是历代志下26章16节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跟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大麻风病许多时候乃是神对罪所做出的极度的刑罚，也唯有神才能够医治。我们刚刚看到民数记12章，亚伦求摩西为米利安祷告，摩西就求神医治米利安。同时在列王记下5章记载了亚述王的将军乃曼到以色列寻求医治，先知以利沙就吩咐他到约旦河去沐浴7次，他的大麻风就必得着医治。那所以大麻风的得医治在旧约里面乃是神的工作，只有神才可以医治。好，所以现在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在这个城里面，这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病人，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在这个城里面在做传道的工作，当他看见耶稣，他就俯伏在地央求耶稣。我们晓得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大麻风病是不洁净，如果任何人触摸这样这个有大麻风的人，就也会成为不洁净。所以通常大麻风病人看见人的时候是会避免与人接触的，如果他要去跟任何人接触，一定会被人中伤，也就是别人就会咒骂他。可是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看见耶稣却跑来俯伏在耶稣面前，并且央求耶稣，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够体会在那个时代大麻风病人是如何被社会所遗弃，而且人见到就是敬而远之，只是走避都来不及。但是这个人他看见耶稣，他却跑来俯伏在耶稣面前央求耶稣，在当时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也表明他在耶稣面前的谦卑，他来俯伏在耶稣面前央求耶稣。他对耶稣说，主啊，若你愿意，你能够使我得洁净。他称耶稣为主，在当时历史的处境之下，我们晓得他对耶稣这样的一个称呼是表示对耶稣的尊敬。但是路加这位作者 显然要他的读者从这个大麻风病人对耶稣的称呼称耶稣为主，看见耶稣确实是被高举为至高的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六节，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的讲道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位耶稣，犹太人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是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也就是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个人他俯伏在耶稣面前，他称耶稣为主，表明他的对耶稣的尊敬，但事实上耶稣确实是已经是被高举为耶稣确实是将要被高举为至高的主。接下来他说，如果你愿意，你能够使我洁净。从这个大麻风病的人他严重的情况，因为这里路加描述他是满身长了大麻风，从这个大麻风病人严重的情况来看，他说若你愿意，你能够使我洁净。这个话显明他极大的谦卑和信心，他清楚看见耶稣医治病人的工作，挥舞神的大能，所以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他满身长了大麻风，但是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因为他无论是耳闻或者可能是亲眼看见，他知道耶稣医治病人乃是神的大能在他身上，使他有能力来做医病的工作。因此这个大麻风病人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所以问题不在于耶稣能不能医治，唯一的问题是耶稣是否愿意医治。所以他说如果你愿意，当他对耶稣说如果你愿意，就假定耶稣是像神一样能够随己意行事。也就是说在诗篇135篇第六节告诉我们说，神在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是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而现在这个大麻风病人对耶稣说若你愿意，就假定了耶稣是像神一样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行作万事。因此他表明只要耶稣愿意就能够医治他，这显出他极大的谦卑和信心，而他的信心乃是真正的信心。一方面是谦卑的降服于神绝对的主权，另一方面承认神医治的能力。我们经常把信心挂在嘴上，正如我们经常把悔改挂在嘴上，但是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心吗？我们真是把这个信心挂在嘴上说，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深入的去默想去明白？信心是有对象的，这个对象就是神。所以真正的信心第一个要素必须是认识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 有绝对的全能。这个认识就使有信心的人谦卑的降服于神的主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说若你愿意，他是怎么样能够认识耶稣是像神一样能够随己意来行事，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真是认识耶稣，有这样的全能，有这样绝对的主权。但是当他这样子降服在耶稣绝对的主权之下的同时，他也承认耶稣医治的能力，他知道耶稣有能力医治他，因为耶稣医病的工作挥舞神的大能，彰显神的大能。他谦卑的俯伏在耶稣的面前，央求耶稣，只要耶稣愿意，他知道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当然我们会想，他会不会觉得说耶稣有这个主权，耶稣要怎么行，如果耶稣不医治他呢？其实这种就是叫做没有信心了。一个真正降服于神的人不会去挑战神，或者说怀疑神愿不愿意。一个人就是谦卑，就是谦卑的来降服于神，在这个谦卑的降服之下，投身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同时对神医治的能力是毫不怀疑的，相信神有能力医治。当然我们都可以用口说的头头是道，但是除非我们真的是去默想，借着圣灵使我们明白，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有这一种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只是一种头脑的操作，不是从心里面像这个大麻风病人所拥有的这种真正的信心。而这个大麻风病人他使用洁净这个字，他说你如果你愿意，你能够洁净我，他不是用医治，他是用洁净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兼具医治和洁净双重的意义，显然他是寻求耶稣的医治。但是唯有在祭司宣告他是洁净的之后，他才能够回到家和社会的团体。所以不是仅仅得医治，必须他是真正从大麻风得了医治，去给祭司查看，祭司判定他是得了医治，宣告他得洁净，并且为他行洁净的礼仪，他才有可能回到整个社会的团体。所以洁净这个字，他使用洁净这个字，一方面显然是寻求耶稣的医治，但是也是把焦点放在属灵的方面，必须得着祭司宣告他得洁净，为他行洁净的礼仪，他才可以回到社会的团体。当他这样子谦卑的来寻求耶稣的医治，耶稣做出什么回应呢？从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回应，可以很清楚的显明耶稣知道这个人的信心。耶稣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的信心，所以耶稣 就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首先，耶稣伸出他的手和摸他。我们和合本翻译就是说，耶稣伸出手摸他。原文你如果读英文是，耶稣 stretch out his hand， 耶稣伸出他的手 stretch out his hand， 然后呢 and touch him， 所以是两个步骤，耶稣伸出他的手，然后耶稣摸他。按照摩西的律法，摸了不洁净的人就会沾染不洁净，而且耶稣医治的大能并不需要耶稣伸出他的手和摸这个病人，但是现在耶稣却伸出他的手然后摸这个大麻风病人。耶稣一点也不关心这样做会使他沾染不洁净，他乃是以这个身体的接触来表达他对这个大麻风病人的怜悯。所以耶稣伸出他的手，然后他摸这个病人，用这个身体的接触来表达他对这个病人的怜悯。对这个大麻风病人而言，耶稣打破社交的障碍，摸他，这是从未曾见过的怜悯的行动。我们知道大麻风病人要撕裂衣服 披头散发，而且遮盖他的上唇，口里不断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躲避他，而且他必须住在营外，独居在营外。可是现在耶稣打破这个社交的障碍，伸出手并且摸他，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怜悯的行动。至于耶稣，他身为神的儿子跟弥赛亚，是不会被沾染不洁的。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里耶稣所做出的行动首先是伸出他的手。在旧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神伸出他的手，神伸出他的手是象征神的大能做成奇妙的事，所以把神描述成为好像我们人一样伸出他的手来象征神的大能做成奇妙的事。所以耶稣伸出他的手来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正如神伸出神的手来成就大能的行动。这个耶稣伸出他的手也是象征耶稣成就大能的医治的工作。其次，耶稣回答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请求，他说我愿意，和合本翻成我肯，耶稣说 I'm willing， 因为他说 If you are willing， 耶稣说 I'm willing， 如果你愿意，耶稣回答这个大麻风病人说我愿意。耶稣表明他愿意医治这个病人，这个回答证明耶稣的旨意具有决定性。耶稣愿意或耶稣不愿意医治，所以耶稣的旨意具有决定性。耶稣有权柄和能力来医治，他只需要做出决定并且做出行动。所以耶稣说我愿意，他做出他的决定，因为这个大麻风病人能不能得医治乃在于耶稣他的决定，他的意志是具有这个决定性。所以耶稣回答他的请求说我愿意。最后耶稣就发出一个全能的命令，耶稣说你洁净吧， Be cleansed， 你洁净吧。耶稣不但伸出他的手，还加上一个全能的命令说你被洁净吧，这里是用被动式 Be cleansed， 你被洁净吧。 耶稣不但伸出他的手，还加上这个全能的命令说，你被绝境吧。耶稣以绝对的权柄说话，他的话产生立即的果效，这个人立刻得到医治。同时耶稣不仅医治这个人，他乃是说你被洁净吧，他还宣告这个人从沾染不洁中得洁净。所以耶稣这个 全能的命令显明耶稣真正是拥有神的权柄在他的背后，他可以同时处理身体的和属灵的问题，不但是大麻风病可以得医治，而且他宣告这个人是从沾染不洁净中 得洁净。所以耶稣同时处理身体和属灵的问题，他是真正拥有神的权柄，才能够不但医治这个人，还宣告这个人从沾染不洁中得洁净。身体跟属灵两方面的问题，耶稣都能够带来这个医治。当耶稣发出这个全能的命令，产生什么结果呢？这里路加说，立刻这个大麻风就离开那人。立即表明耶稣的话带来 立刻和完全的医治，大麻风病就离开那个人。耶稣的话带着权柄，所以耶稣说你被洁净吧，那么立刻他就得了医治，而且是得到完全的医治，并且从沾染不洁中得洁净，大麻风就离开了那人。当这个人得了医治之后，耶稣给这个得医治的大麻风病人命令。耶稣首先命令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这个我们和合本把它框在耶稣说的话里面，其实你读英文圣经，耶稣命令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耶稣命令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耶稣要他保持沉默，一直等到他去见祭司，祭司公开宣布他是洁净了，也就是说在祭司公开宣布他是洁净之前，耶稣要他保持沉默，等候祭司来判定并且宣布他是洁净。第二个可能的原因，耶稣希望他的传道工作不致成为不断有人来要寻求医治，只是为了要看神迹，也就是说耶稣等，我们看到15节16节就会看见耶稣这个医治的工作带来的结果。耶稣不希望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医治大麻风的这个医治的工作，以至于不断有人来只是为了要看神迹，所以耶稣不希望他的传道工作成为不断有人来要看神迹，所以耶稣吩咐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但是接下来耶稣就给他第二个命令，耶稣吩咐他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行。耶稣说你要照摩西所命令的，把你的身体去给祭司查看，并且呢献上这个礼物。我们已经在前面讲到，根据利未记13章到14章的规定，如果有人从大麻风病得了医治，必须去给祭司查看，由祭司来判定他是不是得了医治，得了洁净。如果祭司宣布他是洁净，他就要献上祭物，由祭司来为他行洁净的礼仪，为他赎罪，那么他就洁净了。这是在利未记13章14章摩西律法的规定。所以耶稣 吩咐他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去行。耶稣这个吩咐，一方面表明耶稣自己服从律法，他把自己放在律法的条例之下，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耶稣是超越了律法。虽然他用手摸了这个大麻风病人，他却没有被玷污，相反的，耶稣反而使不洁净的人成为洁净。所以耶稣要这个人按照律法的规定去行，表明耶稣也是顺服律法，按照把自己放在这个律法的条例之下，可是也是显明耶稣超越律法。因为当这个人他照律法的规定去给祭司查看，祭司宣告他为洁净，那么就显明虽然耶稣用手摸了这个大麻风病人，耶稣自己没有被玷污，相反的使这个不洁净的人成为洁净。最后耶稣说明他这个吩咐最终的目的是，他说作为对他们的一个见证。何伯本说对众人做证据，原文就是他们，对，作为as a testimony to them， 作为对他们的一个见证。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是指众人呢，还是指祭司呢？有人认为是指祭司，有人认为是指众人。比较可能的，应当可能这是指众人，当然也可能兼具二者。当耶稣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吩咐这个得医治的人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而祭司如果判定他确实是得了医治，宣布他是洁净，那这就成为对众人的一个见证。我们已经说了，必须是由祭司来判定这个人是不是得了洁净。所以耶稣把他自己放在律法之下，吩咐这个人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个得医治的人吩咐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而祭司判定他确实得了医治，宣布他为洁净，这就成为对众人的一个见证，证明耶稣医治的全能使他得到完全的医治。除此以外，这同时耶稣这样的一个吩咐，同时是为律法提供了新的指向耶稣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为神的百姓提供生活、信仰跟生活的准则，而耶稣吩咐他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做，当祭司宣布他是洁净的，就证明耶稣医治的全能，能够使这个大麻风病人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这同时是为律法提供了新的指向耶稣的功用。而且从大麻风病人的得洁净所必须献上的祭物来看，也是指向耶稣。唯有耶稣能够为人赎罪，使人从罪中得洁净，这就是耶稣所行的医治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这个 以神的权柄和能力来医治大麻风的病人。当耶稣行了这个医病的神迹之后，我们就看接下来作者就告诉我们对于耶稣这个医治的工作产生什么样的反应。首先作者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消息更加的传播出去，和合本把它翻成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 The news of Jesus， 关于耶稣的消息更加的传播出去。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那个人没有听从耶稣的命令，他出去把这件事传开了。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耶稣给他的命令，首先耶稣命令他不可以告诉任何人。那在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跟我们说，他告诉我们他没有听从耶稣的命令，他出去就把耶稣医治他的这个事情传开了。在这里路加没有提到这一点，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不听从耶稣的命令，路加只是单单说明关于耶稣的消息更加传播出去。路加只是很简单的说关于耶稣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的消息更加的传播出去。但是无论是马可福音或者路加福音，论到关于耶稣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的消息被传播出去，都是要表达一个共同的要点，那就是耶稣医治的大能是难以隐藏的。像这个大麻风病人经历了耶稣这样大能的医治，有全能的医治，是不可能闭口不言的。所以马可跟路加都是要显出这个共同的要点，耶稣医治的大能是难以隐藏的。当耶稣的权柄和能力使一切的疾病都得了医治，这些得医治的人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他们必须要向每一个遇见的人来述说耶稣为他们行了何等奇妙的事。当一个人真是经历耶稣的权柄跟能力，怎么可能保持沉默？不可能保持沉默。所有被耶稣医治的人，他们都必须要向每一个他们遇见的人来述说耶稣为他们行了何等奇妙的事。所以当耶稣关于耶稣的消息更加的传播出去，带来什么结果呢？路加说有一大群人前来聚集，有许许多多的人就聚集到耶稣这里来。在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五节说明来聚集的人群太多，以至于耶稣不能够进城，必须留在城外荒野的地方。这个城外荒野或者说旷野的地方，就是我们等等会说这个旷野，因为是在加利利，不是在犹大。犹大确实有犹大的旷野，是那个是干旱的旷野的地区，但是在加利利是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开垦的地区，所以这个所谓的旷野就是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比较少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因为人群太多了，来聚集的人太多了，耶稣不能进城，只能够留在城外这个旷野的地方荒野的地方。那这些人来聚集，他们是来听耶稣讲道和使他们的病被医治。他们听见关于耶稣的消息，于是聚集到耶稣这里来。但是这里路加说他们来首先是来听耶稣讲道， 但是同时也是想要使他们的病被医治。所以路加他这个叙述就把耶稣教导的工作放在耶稣医病的工作之上。他说他们是要来听耶稣讲道，也就是耶稣教导的工作，但是同时他们也希望他们的病被医治。但是把耶稣教导工作放在这个前面，医病的工作放在后面，就是显明路加他把耶稣教导的工作放在耶稣医病的工作之上。但是接下来路加说但，这有个连接词，但耶稣退到旷野和祷告。但耶稣退到旷野和祷告。这所谓的旷野，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是指偏僻少人烟的地方，是指偏僻很少人烟的地方。耶稣这么多人要聚集来听他讲道，也期望他们的病可以被医治，可是耶稣却刻意离开人群，去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也就是退到旷野，到那里去祷告。这个退去和祷告这两个动词的时态都是未完成式，强调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经常的行动。所以不是只是这一次，这是耶稣经常做的习惯性的，每逢他的消息更加被传播出去，有许多的人聚集来听他讲道，也期望他们病被医治，耶稣就经常刻意离开人群，去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退去还有祷告这两个动词时态是未完成式，就要表明，也是要强调，这是耶稣一个习惯性经常的行动。在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43节，我们看到记载耶稣在加百农的传道工作吸引了大批有病的和被鬼附的人来寻求医治，耶稣都完全的医治他们的病和把鬼赶出去。但是在路加福音4章42节说耶稣就去到旷野，而马可福音1章35节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耶稣刻意到旷野去祷告。在路加福音4章42节只是告诉我们耶稣去到旷野，但是呢，马可福音1章35节很清楚的说明耶稣是去到旷野去祷告。所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么多的人来寻求医治，耶稣却刻意到旷野去祷告，从其中得到力量，并且寻求神的引导，所以他能够不屈服于事态，不随从人的意思，而单单顺服神的意思。所以这是为什么在4章42节说耶稣在天亮的时候到旷野的地方，众人就去寻找耶稣，到了他那里，他们要留住耶稣，不要耶稣离开他们。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原是为这个目的而被差遣的。我原来是为这个目的而被差遣。那上次已经说过，这个必须是神的必须，是神差他，而且他说我是为这个目的而被差遣的。耶稣是被神差遣，而神差遣他是要在加利利的各城传扬神国的福音。也就是说，耶稣的使命是被神所掌管，神所掌管，并且是被神所 指派 所指派并且神所定下的。但是这些人他们要求耶稣不要离开他们，所以耶稣在这去到旷野祷告，来从其中得力量，并且寻求神的引导，以至于他可以不屈服于试探，可以不随从人的意思，而单单顺服神的旨意。现在我们看到五章十五节，因为耶稣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再次有大群的人前来聚集，要听耶稣讲道和使他们的病被医治，但耶稣也是再次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在耶稣传道期间，退去和祷告是他习惯性的经常的行动。因此耶稣的祷告生活是路加福音中的一个强调，耶稣经常的习惯性的寻找时间与他的父独处和交谈。耶稣是经常的，这是他一个习惯，他不断的寻找时间跟他的父独处，单独的相处，并且与他的父交谈，借此得到力量和引导，来避免屈服于试探，使他得以专一的、忠心的去做父差他做的传道工作。耶稣虽然非常的忙碌，他的传道工作非常的忙碌，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说他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但是有一样事情是他绝对不会忽略的，即使在这么忙碌的传道工作中，他经常的习惯性的寻找时间跟他的父独处，并且与父交谈，来使他自己能够得到力量，也从父得到引导，来避免屈服于试探，使他可以专一的、忠心的去做父差他做的传道工作。并且在耶稣的一生中的关键的时刻，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之前，都可以看到耶稣花时间去祷告，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强调的耶稣的祷告生活。不但耶稣是经常的习惯性的寻找时间与他的父独处和交谈，并且在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在每一个重要的事件之前，耶稣都花时间去祷告。所以第六章记载他要选立十二个门徒之前，他上山彻夜祷告。第九章记载耶稣山上变相，他去山上是去祷告。十一章也是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请耶稣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二十二章耶稣在被捉拿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林园祷告，甚至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是做出对父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关于耶稣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这个事件，最重要的要向我们启示耶稣拥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来医治大麻风病，使病人可以得洁净。而这个大麻风病人他很清楚，不是耶稣能不能，而是耶稣愿不愿意。所以耶稣的旨意具有决定性，耶稣愿不愿意，他做他的旨意具有决定性，他有权柄跟能力医治，他只需要做出决定并且行动。 而耶稣在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伸出他的手，这正如在旧约中，神伸出神的手，是象征神的大能，做成奇妙的事。耶稣的医治不但伸出他的手，他以绝对的权柄说话，发出全能的命令，他的话产生立即的果效，不但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还宣告他从沾染不洁中得洁净。这让我们看见耶稣真正是拥有神的权柄，他可以同时处理身体的和属灵的问题。在旧约民数记十二章和列王记下第五章的记载，很清楚写明大麻风病得医治是神的工作，所以耶稣以绝对的权柄与能力医治大麻风病人，乃是彰显神国度的全能，显明神国的能力临到。这是这个医治麻风病人最重要的启示，耶稣拥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来医治大麻风病人，并且叫这个病人得洁净。他同时处理身体跟属灵的问题，是拥有神的权柄才能够这样做。而他这个医治本身彰显神的国度的能力已经临到。但是第二个，耶稣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也显明耶稣关心被社会遗弃的人。大麻风病人是被犹太的社会所遗弃的，他们是社会所遗弃的人，但是耶稣关心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我们需要效法耶稣。这社会上被遗弃的人，贫穷的人，像现在有所谓的 human trafficking， 人口贩卖，色情的人口贩卖，童工的人口贩卖。我前两天还找出我们 Trinity 的一个杂志，这篇杂志就是专题报道奴隶制度今天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上被社会遗弃的这些人，在今天仍然是比比皆是。我们用现代的比拟来说，这个艾滋病的病人就相当于当年的大麻风病人，也是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但是耶稣向他们显出神的怜悯，耶稣也要我们同样向这些人显出神的怜悯。但是不仅耶稣医治这个病人是耶稣的权，彰显耶稣的权柄跟能力，这个大麻风病人的信心也是成为信徒的榜样。他显出极大的谦卑和信心，他很清楚看见耶稣医病的工作挥舞神的大能，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这是他从耶稣医病的工作得以认识耶稣是拥有神的全能，所以这个认识使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但是当他对耶稣说如果你愿意，他同时假定耶稣是像神一样能够随己意行事，因此他表明只要耶稣愿意就能够医治他。所以他的信心显出一种真正的信心是怎样的一种，是怎样的一方面谦卑的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另一方面承认神医治的能力。 所以这个信心是以神为中心的，信心永远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信心是无条件的来投靠神，来信靠神，所以这个人他谦卑的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但是同时他也完全没有疑惑的承认神医治的能力，耶稣医治的能力。所以耶稣看见他的信心，耶稣知道他的信心，耶稣就回答他的请求说，我愿意。耶稣做他的决定，他愿意医治这个病人。但是最后我们也看见耶稣经常的习惯性的寻找时间与他的父独处和交谈，借此耶稣得到力量和引导，来避免屈服于试探，使他得以专一的忠心的去做父差他做的传道工作，并从神得着能力去传道、医病、赶鬼。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耶稣传道的工作在马可福音第三章说他连饭都顾不得吃，但是他绝对不会忽略与他的父独处和交谈。祷告是耶稣传道工作得力并且能够向神忠心的一个秘诀，也就是说唯有借着祷告他才能够得着从神得到能力，得到力量和引导，并且得以忠心的来完成父差他做的传道工作。因此我们以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的事件，一方面我们认识耶稣是拥有绝对的全能，拥有神的权柄和能力来做传道的工作，但是同时我们也看见这个得医治的大麻风病人他对耶稣的信心。我们经常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医病的工作，许多的时候都指出这些得医治的人，他们之所以得医治是因着他们的信心。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患12年血漏的妇人，最后他得医治的时候，耶稣说你的信心拯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在路旁耶利哥路旁的瞎子呼求耶稣医治他们，最后耶稣也是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使你们得医治。还有百夫长，这些我们后面都会讲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等等。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强调这个信心，对耶稣的信心，许多人他们得医治都是因着他们的信心。但是我们每一次读到这样子圣经人物，特别是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人的信心，其实都是我们要借着这些人作为一面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对神的信心。我们到底明不明白什么是信心？我自己大概这几个礼拜以来在准备这篇讲道之前，我就开始因为别的经文提到信心的祷告，所以我就开始去默想什么是信心的祷告。那既然 是论到信心的祷告，那么也就会同时去发出挑战，对自己发出的挑战，并且深入的去求问神，到底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信心的祷告，什么是信心，因此什么是信心的祷告，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今天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所显出的信心其实非常值得我们去默想，而他的信心其实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8:1-4，还有路加福音18:17-18说的，是像小孩子一样。这种信心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必须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基督徒的信心的一个就是说在教会历史当中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的领袖，那就是 George Mueller 乔治穆勒。他就是对神拥有像这个大麻风病人的信心，他办了5孤儿院，这5孤儿院的需要，他的信心使他决定，他只是单单把所有的需要告诉神，他绝对 不去告诉任何的别人，只是单单把孤儿院的需要告诉神，所有孤儿院财务上的需要他只向一个人说，那就是只去向神说，他绝对不向别人说。所以我们如果读他的传记，你就会发现他一再的经历神很信实的来回答他的祷告，而且都是许多时候都是神迹式的来供应这个孤儿院的需要。在替他写传记的人说他自己做了记录，他的一生中神回答他的祷告，他的记录一共神信实的回答他的祷告有50,000 50,000， 他经历50,000神回答他的祷告。而替他写传记的人说 George Mueller 他活到93岁，他说我再也没有像我93岁的时候那样跟神的关系，跟我天父的关系是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他是跟父他的天父之间，他是像小孩子那样与他的父之间的关系，而他说他再也没有像他活到93岁的时候那样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与他父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我还在默想这个像小孩子一样与父的关系，我还在寻求圣灵来教导我明白这个明白，就是说我才能够真的活在这种信心，像乔治穆勒这种，他在93岁，他说他是前所未有的，他活在跟他的天父之间那种像小孩子一样的与父的关系。不但是这个信心是我们要不断的去默想去明白，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种信心，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在传道工作期间，这么多人蜂拥来听他的讲道，并且要得着病的医治，如果是现代的大步道家 那我们就是认为这是最成功，那我们就是更奋力的要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但是耶稣却在看起来是巅峰的，甚至是最好的时机，有这么多人要来跟随他，却退去祷告。他这样的一个行动不是偶尔，乃是经常的、习惯性的，要找时间与他的父独处和交谈。当然他一生中关键的时刻，每一个重要的事件之前，他都花时间与父独处去祷告。但是不是只是重要的事情，不是只是关键的时刻，乃是经常的，在他这么忙碌的传道工作，他经常的都要寻找时间去与父独处和相交，从父得到力量，得到引导，来做传道的工作。我想这是我们现代人，忙碌的现代人最最缺乏的。而且好像我们安静不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就只是到神面前来与神独处，与神交谈。那当然是借着读经和祷告，但是这个是必须的，不可少的。所以 George Mueller 他也讲，他每一天一天的开始，他就要到神面前读经祷告。而读经，他说他要不断的读，一直读到神的话好像锤子击中他的心，然后流露出他的祷告。这个神的话打到他的心，很自然的就会从他心中流露出他对神的回应，他的祷告。他说唯有如此，他才会离开神的面前去做一天的工作。他说再也没有人像他那么忙碌。他说有四年的时间，他每一年要回3000封的信，而且他牧养一个1200人的教会，他还就是还同时有5个孤儿院要照顾。但是他跟耶稣一样，他说没有人会像我这么忙碌，但是他绝对不忽略，而且他不是只是一个形式，他必须真的是神的话，听见神对他说话，他做出回应，他才会开始他一天的忙碌。所以前一阵我在整理我自己一些简报，就找到一篇文章，是一位香港的牧师叫杨牧谷，这位牧师已经因为癌症，就已经过世了。但他这篇文章题目叫做私有空间，我就读其中的一段。他说耶稣基督很重视他与父之间的私有空间，他用这个私有空间 来描述耶稣跟父之间的独处。耶稣基督很重视他与父之间的私有空间，也常常教导门徒开拓这个私有空间。工作越繁重，需要越大，耶稣就越感到要门徒与他一同暗暗的到旷野地方歇一歇。私有空间不仅限于早上的灵修时间，私有空间并不仅限于早上的灵修时间，落实的方式也不仅限于读经和祷告，这些是基础，却不是私有空间的全部。私有空间是基督徒存在的一种形式， 面的人和事，无论有多么纷杂，只要这个空间是存在的，他自然，也就是说基督徒自然就会把所有的人和事带到这个空间来与神商讨一番，可以暂时摆脱世界种种的要求、压力和估量的角度，尝试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从神的角度去给他评估。简而言之，私有空间就成了信徒为人处事的局外点，使他能够履行代表神活在地上的角色。怎么样重建人和神之间的私有空间呢？第一，独独，单独的独，单独的独，独独，然后第二个独是读经的读，单独的来读，包括圣经跟其他的属灵书籍。重建灵修习惯实在是重要无比。晚上早半小时上床，早上就会多出半小时，完全是纪律的问题，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此外，开始学习阅读有分量的东西也是刻不容缓的，它能够提供你思考的材料和方法。不要再用工作之余需要休息做借口。第二个是读思，也是单独的读，思考的思，读思。人和事情有一个强蛮的倾向，就是要你凡事跟随群众的氛围和路线走，直到你筋疲力尽为止。正如耶稣在加百农，那些人就要求他不要离开。所以人跟事有一个强蛮的倾向，就是要你凡事跟随群众的氛围跟路线走，直到你筋疲力尽为止。学习在内心开出一个小角落，一个小小的至圣所，是只有神和你才能够进入的。内殿的约柜存放着神的话，施恩座就是你和神对谈的地方。对谈的内容可以是任何事，但主客是神与你，不论是任何事，任何事情只是被谈论的内容，但是主客是神跟你。这种读思也是一种习惯，走在路上，等候巴士，甚至挤在地铁车厢内都可以进行。第三，独处，单独的独，相处的处，独处。工作越繁重，居处越狭小，独处就越是不能或缺。这也是耶稣常常独自退到旷野的要旨，它是私有空间的形象化。需要的条件倒不一定是四野无人的荒地，比家人早半小时起床就是一个独处的好办法。此外，减少一个应酬的时间，一个人走去郊外，随处都是独处的机会。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习惯这种突然而来的孤独，不要紧，坚持下去，多待一会儿，你会发现独处的安宁，慢慢就会爱上独处的时刻。我想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所以去年我身体这种极度的疲乏无力， 今年也是大概每隔一段时间几个礼拜也会有时候还是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当然没有去年这么的全然无力的那种严重性，但是我发现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因为这种时候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独独独思独处，我就是从早到晚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读经，我默想，我祷告，我单独的与神相交，而且是非常安静的。当然这个安静不是指周围没有声音，这种安静是真的里面的安静，极度的安静。在这种极度安静里面，就真的是可以听见圣灵说话，真是在这种安静里面才可以听到圣灵非常非常微小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医治这个大麻风病人这段经文所给我们提供的，一方面关于耶稣的权柄和能力，是神国度的权柄和能力，一方面也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大麻风病人来寻求医治的耶稣医治他的信心。但是因为这个医治的工作带来更多，而且是在马可福音说多到一个地步，耶稣不能再进入城里面，必须在城外荒野的地方，这些人来听耶稣的讲道，也期望他们的病得医治，但是耶稣却退去到旷野与神与他的父独处并且交谈。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神的话所对我们说的这些重要的真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我自己要求你赦免。赦免什么呢？以前许多时候讲到就是着重在花时间准备讲章把这些经文能够研读然后明白当然这个明白很多时候是专注在理性的思考上然后来宣讲，但是我真是求你赦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次特别你自己用你的话让我看见，我花在准备讲到讲章的内容的时间比我花在准备讲到而花时间祷告的时间更多。也就是说不是说我没有花时间祷告，但是我真的是看到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也就是说不忽略在祷告当中来准备服事这个讲道的服事，或者说查经的教导的服事。主要实在我们今天花太多的时间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不花时间在你的面前，我们怎么可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怎么可能过一个讨你喜悦的基督徒生活？怎么可能过一个有真正信心的基督徒生活？求主你实在是用今天这段经文来光照我们，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不希望那天你否认我们是真正跟随你的人，我们不希望那天你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些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想耶稣说的一句话我也是真的是这等于说这几个月来我才明白的， 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因为在上下文是讲到我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所以总是想到关于金钱的使用。但是最近前些时我真的是被光照看见，其实还不是只是金钱方面，真正的财宝我们心里面所看重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如果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心，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时间投资在我们与神独处、与神相交，也会真的是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主啊，所以我们实在是把自己再一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不要叫我们只是把这些经文说说听听，真是求主给我们这种真正渴慕想要听见神说话，并且神的话被打开，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使我们被改变，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